是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恭敬来仰望你，也就不能再接续的主的话说离开你什么都没做，求主你在我里面说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恩言每一句从你仆人的口中传出去，求了你所爱的儿女，主啊，我们切切地仰望你，我们恭敬等候你面前，求你圣灵管理的讲台，圣灵运行在每一个听人心中，求你除去撒旦魔鬼一切的搅扰，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任何阻挡的工作，我们单单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觉得神已经听我们祷告，在主的信息上很清楚地看见他的带领。第一个晚上林牧师这里讲，我们要确实地知道我们已经接受了主的救恩。昨天早上讲到我们接受救恩人不要做一个自私人，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去传福音。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对福音的认识，既然知道我们有这一个重要的神圣的使命去传福音，我们应该对福音有认识。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清楚，我们会把福音传错的。保罗提到有人传另外一种福音是不能够对人有益处的。今天有人以为要传福音必须进神学受三年五年得了个学位，学了原文才可以传福音，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困难。福音是每一个人能够相信的，每一个人都能传的，除非你不肯。所以今天早上要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是关于福音的几方面。头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很熟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头一个字是神，我们对神有认识，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这一位神我们应该知道他，他就是福音的创始者，他在万事以前已经定规了这一个救赎的大的计划，然后差他的儿子来世上做救赎的工作。这位神就是我们讲三位一体的圣父。我们看两节圣经，罗马书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十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十节，神差他的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圣经说神爱世人，这位神爱我们世上人。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个神的奇妙的爱，就是这位极其伟大的神竟然爱我们这些最微小的人，就是这位极其尊贵的神竟然爱我们这些非常卑微的，也就是这位最圣洁的神爱我们这些污秽到极点的人。神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点点，就是用我们一生的力量来思想，神认识神所知道的不过是一点点。有时候神会借助一些认识他比较多的人来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他们所告诉的比我们多一点，但是也不是全部。一位主义仆人 A.W. Tozer 写过一本书叫《认识至圣者》，我曾经花一段时间把书翻译成中文， 这次也带到苏汤山脉。如果我们对这位父神拥有更多一种认识，你可以到苏汤山脉。特别是神学生，我们当然不少神学生，我们对神应该认识更多，我们才可以传给别人听。在他书里面讲神的伟大，神的那一个智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因为神是无限的。如果我们能够形容得来，那个形容就不能够真正的代表神的实在的清楚。我们有限的言语，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说得尽。但是这位主的仆人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了解的，不是一本很深奥的书，普通的人来看，有追求人喜欢看，可以从这书上得帮助。这里就看见神的爱，就是这位伟大的神，他爱我们才差他的儿子了。我们要认识圣子耶稣基督，也看一出圣经，格林多前书15:1-4，格林多前书15:1-4，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也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执守我所传给你们，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福音同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福音可以说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是人类救主，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神的儿子。神爱我们才差他来世上，他死了，他自己没有罪，定死在十字架，三天又复活。所以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活的救主，不是死的宗教。这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第三位圣灵也有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1:13-14，以弗所书1:13-14，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等到神的名被述，使他的荣耀得有称赞。信福音的人不是信一个理论，信福音人有特别的一个感受，不是心理作用，乃是实实在在的有凭有据的。三位一体的神第三位住在我们里面，因信住在里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时候得永生？现在得永生。怎么知道永生属于我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凭据。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这就是福音。再简单来说，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人是神所造的，神原来造人的时候是极其荣耀圣洁，像他一样与他有交通。因为人犯了罪，人与神关系被破坏的。福音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做成就一件大事情，使人与神能够恢复相通。信福音就是走上这个路，照神的方法恢复人与神的亲密关系。第二方面，我们从圣经看福音的特性。福音有三个特性，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性，福音是独有它的独一性。使徒行传4:12，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多人对基督教有这个批评，你们基督徒最至高至大，只有你们对 别的荣耀都被你们抹杀。好多基督徒也想，我们应当开明一点，现在是民主的时代，不应该攻击别人宗教不对，应该是兼容并包，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要说别人不对，不能得救。不是我们说别人不能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圣经的话，就是神说的话，就是神宣告。因为福音就是人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人最基本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这个罪恶的问题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只有神能够弥补，神给我们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神没有第二个办法，神只有这一个方法，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这是神所做的，这是个事实，神也这样宣告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承认，我们如果说还有别的救法，我们就是否认神的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敢吗？我们能够因为怕人家批评我们，为了讨好世上的人，我们就把神所做的事情抹杀了，我们就把神的宣告推翻了。如果世上还有别的救法，那就是说有一些人不必信耶稣得救，可以靠别的方法得救，那我们何必传福音，何必向世人传福音？所以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是我们骄傲，不是我们瞎讲，乃是神如此宣告，乃是神做成这件事情是不能推翻的。就好像说我们说神创造天地，另外一个人说夜里神创造天地，我说也可以，那这个否认神创造天地。所以福音的对性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理，是出于神宣告，我们不能推翻，我们不能够否认。人怎么样怨恶我们，人怎么样反对我们、批评我们、攻击我们，甚至逼迫我们，都没有关系。圣灵降临以后，使徒们传福音不是这样传吗？我们今天所传就同一个福音，所以我们所受的那些反应，有人相信，有人反对，有人逼迫，不要紧，我们不顾一切的把真理传出去。福音第二个特性是它适应性，在哪里都能适应。有几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34-35到36节，使徒行传第十章9-34节到36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都为主所悦纳，神差遣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解道赐给以色列人。还有马太第八章八节，你马太第八章2节3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节3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接近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接近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接近了。马太27章57节，马太27章57节，到了晚上，有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世上人的哲学理论，人的宗教，都有它的地方性，也有它的指代性。经过了儒家的学说，非常的好，在世界人类当中，许多的思想当中，可以说是上等的。但西方人怎么样呢？西方人欣赏他，不一定接受他。他有他民族的背景，适应这个民族，别的民族不愿意接受，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接受。有的宗教是在某一些国家，甚至今天用武力来保护，不让人来骚扰他。我住的马来西亚， 政府的法律不准让回教徒传福音，他需要用法律用武力来保护他。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适应各国的人，能够适应各阶层的人，不是借着武力，不是借政治的力量来保护他，乃是真理本身有那个力量，有那个适应性。全世界无论哪一种人，皮肤白的、黑的、黄的，他的心是一样的。人人都有罪，世人都有罪。那个世人包括各国的人、各州的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阶层，同样的需要，唯有一个良药，唯有一个救法，就是耶稣基督能够解决问题。在最北方的北极，靠近那些格陵兰的地方 ，Eskimo 人，最冷的地方，在南洋热带的土人，非洲的那些很热的地方的那些黑人，都需要福音，福音对他们都能够适应。正像圣经所说，各国的人，神都顾念，神都为他们预备同一个福音。所以福音从以色列人后来传到外邦。我们看到那长大麻风人是社会下层的人，是被一般人所厌弃的。那个财主亚历马太的约瑟是一个财主，是一个议员，是一个社会上上流的人，他们都做了耶稣的门徒。这个福音何等的宝贵，能够适应世上每一种的人，每一个人。第三，福音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迫切性。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人不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按公义审判世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基督被神差遣到世上，完成了救恩。他升天以后，吩咐门徒去传这个福音。这并不是说福音永远传下去，神有他的计划，先是宽容，后是审判。神今天万世人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所设立的救主。今天是恩门大开的时候，但是有一天恩门要关起来，要结束，传福音的日子要结束，耶稣要再来。那个时候耶稣对那不肯接受他的人是审判主。所以时间不允许我们迟延，福音有它的迫切性，要赶快传，要在神所规定的时期内传开。我们都知道现在靠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天比一天更近，看见世界实际的变化，看见社会上的罪恶的猖狂，我们都看见应验了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以前必有的事情。如果算一算全世界今天的人口在四十万万、四十亿以上，中国到了九万万、九亿以上。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按中国来说，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会有五十万人进入灭亡，每一年会有两千五百万人进到灭亡里面去。全世界来算，每一天会有五十万人走向灭亡，这是何等叫人惊人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已经得了福音的福分，我们就应当趁着时机快快的把福音传开。第三方面，我们看福音的工厂，神在他的话语里面也有指示。传福音好像作战一样，有他的计划。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耶稣吩咐门徒要做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所以福音有个起点，也有一个终点。起点是从耶路撒冷， 耶稣死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复活，在耶路撒冷复经升天，那一个地方叫起点到地基，就是凡是神所通管之处，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传福音的范围。所以传福音是一个最广大最普遍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的多，我们一生里面把投入这个福音的那里工作里面，不过完成一点点，不过许多人合起来就做成神在世界上在人类要做的工作。卫斯理约翰说，这个世界是我的教区，做基督徒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眼光，有个广大的胸怀，把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放在我们心中。神救我们一个人，神叫我们对全世界人关怀，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耶稣人，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对象。我们还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福音的工厂是从城市到乡村，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二十五节，第八章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福音的工厂是从城市到乡村。第一个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建立，是在大城里面，但是然后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再传到许多村庄。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今天是他的门徒，我们今天跟在后面，也同样的把这个救人的福音向各城市各村庄去传讲。今天政府所办的医药工作，所推行的教育的工作，都是从城市到乡村去。但是人有自私的心理，城市比较舒服，生活各方面有高等的享受，待遇也好，叫的人也比较聪明，头脑开通，容易叫，所以常常做医生人集中在一个城市里，不肯到乡村去。常常教书人容易在大城市大学校里面，不肯到乡村去，不肯到偏僻的海岛去。无论政府用什么方法鼓励宣传，都很少有功效。做基督徒人应当带着传福音的使命，你是个教师到乡村去，你是个医生到乡村去，因为那个地方是最需要你。做神的儿女，做个基督徒，应当去到最需要你的地方。人如何的需要你，你就去。你是为神而活，为别人而活，不是为自己。如果你为自己而活，你就挑选舒服的地方，容易的地方。这就分辨出来一个基督徒对工作对人生的态度同非基督徒不一样。初期的使徒是从城市到乡村，福音今天也是从城市到乡村去。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国家，世界许多角落，很多偏僻的地方还没有听见福音，我们应当去。还有福音应该从本族到外邦，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些因斯利法的事遭患难世上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的。 还有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七，四十六到四十七，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是按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该的，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有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去。福音从本就开始传，然后就传到外邦去。我们也喜欢听中国人讲，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白种人有他们优越感，看不起亚洲人。到底中国人有没有优越感？中国人就在南洋的叫那个土人，就叫那个鬼呀。有的不但叫那个鬼，有的叫那个猪。我到英国去，到美国去，发现那些老华侨啊，叫英国人、美国人也叫狗，也叫鬼。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优越感？也有优越感。我们看别人错容易，看自己的错很难。许多人都有优越感，所以犹太人也是有很强的优越感。所以他们初传福音的时候，只向犹太人传。后来有一些人向外族人传，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多了。接着圣经告诉我们，神大大的祝福那些在传福音上种族的这件事情的界限上突破的人。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们常常想到舍己的时候，就舍弃我们地位，舍弃我们的享受，舍弃我们家庭，我们也要舍弃我们民族的优越感。好多中国人讲传福音，像中国人，像中国人，没有错，中国人应该传福音。要不要向外族人传福音？像山地人你去不去？像印度人你要不要去？哦，那个我不要，那个我没有想到。你不愿意，说城市化就是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民族优越感。所以我们也知道舍己要彻底，这一样要舍去。如果神要用我们中国人向世界传福音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多人要学习，同那些我们平常最看不惯的那些土人同住。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人应该顺服神的命令，去到外族人中间。我们看见腓力当时在撒玛利亚传了道，使徒行传第八章，他就向一个人传道，就是非洲埃提俄比亚的太监。今天非洲，全非洲的人口有四万万，等于中国全中国人口的一半不到。有四万万当中，有许多国家他们基督徒人口占全人口比例的60%，有的30几、40到60最高。非洲今天有许多人传福音，因为有的人从这一州把福音带到另外一州去，从美洲去的，从欧洲去的。但是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非洲也需要亚洲人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在非洲做了许多的宣传，告诉非洲人说，这些白种人以前是侵略你们的，你们是以前是殖民地，这些人是坏蛋，所以他们拿宗教来是迷惑你们。有认识福音真理的人不受他们欺骗，但是好多人受影响。亚洲人是第三世界，没有侵略过非洲，所以亚洲人今天到非洲去，他们把我们当朋友。如果亚洲的传福音人宣教士到了非洲去，他们非常的欢迎。非洲还有许多的工厂需要我们去占领。今天传福音反应最好的非洲，一天就是平均有1000人归主，传非洲来说。但是好多的教会没有注意到，欧美的教会在非洲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需要亚洲人补上去。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应该去。你到非洲会看见，在非洲工作的不是神的儿女，那是撒旦的差役， 有苏联人，有古巴人，有中东人，在那边来为无神主义做见证。他们渐渐的得了、买了、骗取了非洲人的心。基督徒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眼光，没有这胸怀，把福音到了另外一个州去，我们不能把福音传遍天下。全世界的工厂算是一个，我们不要算台湾的工厂，还是美国的工厂，还是东南亚的工厂，全世界的教会是一个。因为教会是主的身体，不是指每一个教会是主的身体，乃是全世界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讲工厂的时候，应当看全世界是一个工厂，那个叫工厂有困难，另外一个角落的就应该去支援，好像打仗一样，一个总司令一个统帅打一个仗，全国的军队都在调动，都在他手下被他调动，什么地方有危机马上派一个部队马上去支援。今天无神主义，今天反神的政权做到这一点，非洲人叫共产党起来闹政变，那政府压制他，古巴派军队去支援他，苏联派顾问去支持他，无神的政党是这样做法。我们传福音人到觉得非洲离我们很远，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也有要求，请问什么时候把福音传遍九万万的人？等到我们向全球万都传完了，再去帮助别地方已经来不及了。保罗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就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就在他自己那个一生当中，几十年传道当中，先在亚洲传，后来把福音带到欧洲去。所以福音的工厂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不要把它分立的，不要把它割据的。神给我们有何等重大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工作范围何等的大，这个叫我们心受激励。神如此的看重我们，神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盼望何等的大，他要我们做这么大的工作，是任何的帝王总统没有叫人做过的事情，只有这位万王之王把这个使命交托。第四方面，我们要认识的福音是有它的铁证，铁证如山。福音不是一套理论，我刚刚讲过，乃是介绍死而复活的救主，凡接受他的人都经历了奇妙的改变，这一个经历是不能推翻的。过去两个晚上我们听见郑长老的见证，昨天晚上刘姐妹的见证，我们看福音何等的明显的在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生命里面做了那一个彻底改变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两处讲到福音的贴证，使徒行传26:19-20，使徒行传26:19-20，保罗在亚基巴王面前做见证，他说：亚基巴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传递，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对亚基巴王做见证，他带着福音的信息先在大马色传给人，有人悔改，有人生活改变，后来到耶路撒冷传福音也有同样的效果，后来又向犹太传递外邦的地方传讲同样的福音，又有人悔改，这是证明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些事实无法推翻。所以使徒们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一个铁证是成为他传福音的力量。知道福音是那么宝贝，李牧师给我们讲过许多的见证，有人传福音甚至自己都不信都不敢相信，但是竟然有果效。 因为这是神定规我们这样做，他就叫我们看见那个做法要产生果效，就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过待在里面，我们不过顺服他，就看见他的荣耀。所以福音无论传到哪里，看见那一个福音的果效，这是凭证。第二，本身的见证，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是保罗坐船被解到罗马去，在路上说的一段话。二十三节，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保罗为什么传福音？他本身有切身的经历，他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他本身原先是反对基督徒，反对教会，而且残害基督徒，逼迫教会。但他当他往大马士路上去要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把他改变了。那是他第一次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显明在他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还不断地经历到主的同在、主的引导、主的扶持、主的搭救。所以他乘船到罗马去的时候，船遇见了危险，船乘人从船长到水手到大客，所有人都觉得没有盼望。他祷告，神向他说话，他知道有平安。所以他是用个人切身的经历安慰他同船的人，这是他个人所经历的福音的贴证。所以我们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本钱，不是口才问题，是你的经历。你有实在的经历，你既有可以传的东西，你也就能够传，而且应该快快的去传。我们今天不传，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一生不传，还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有这一次，没有第二次。昨天晚上，领袖姐妹给我们的见证，听见他本身的见证。人如果在世上求世上的荣华富贵，求自己个人的发达，最后有什么结局？有什么可以带到永世去？不要说永世，就在这个世界，在年老的时候，就在那悲悲惨惨的天天等死，忧忧愁愁的过日子。但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带着传福音使命的人，他的工作做不完的，年老的时候还有工作做，不能走动还可以祷告。我到欧洲去看见一些年老的教士，他离开中国大陆很久，还在想念中国大陆，还在那里做一件事情，祷告。有些老人家还在那里省吃省穿，把钱奉献给传福音的工作，他们是快乐的人。他们不像那些老人院里面没有盼望、没有耶稣基督，在等死、在愁苦、在那里发愁的人。所以信福音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世里面，我们人生是丰富的，是有力量的。我们认识了福音的各方面，我们就不能不传福音，我们就觉得传福音是何等大的权利，是何等大的福分。让我们这一次到青春大会了，从神的话语上学习认识传福音的宝贝、传福音的重要、传福音的迫切。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用心里感谢你，因为你叫我们听见这宝贝的福音，而且相信了，说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本来是与你做仇敌的，我们本来是该灭亡的、该死的罪人， 今天是蒙爱蒙恩的人，是你的儿女。求你今天早上从你话语上教导我们福音的各方面，求主的话不断在我们心中继续的教导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认识我们前面的人生何等的光明，我们在世界上这一生所负的使命何等的重大。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聪明智慧，随时随地做一个你忠心的见证人。我们祷告交托奉着耶稣基督圣名，阿门。